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们是两句半 FM，
我是王佩，
我是刘淼。
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的一个东西，
就是广告
啊。提起广告，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看广告长大的。
对，广告中间可能给你看点电视剧什么的。
对对对，在看广告之间插播的电视剧长大的。
嗯，
我记得我是年龄比你年长，虚活十多年。我小时候最早的中国几个广告我都看过，那个最早是一个叫燕舞的那个收录机
啊，燕舞，
对，
燕舞，
一曲可爱一片情。
对对对，这个我虽然那时候还小，我也有印象。
那个时候其实的广告都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因为像这个收录机啊。都是几大件之一啊，还有那个电冰箱，
对，
还有什么电冰柜、电视机啊，这都是很重要的这个生活用品。
对，我印象我们那儿有一个就是广告做得好，没有新飞冰箱好。
哇，那个是太经典了，那个真的是。后来这个其实他原先说广告做得好，没有这个没有新飞好，是吧？
对，
后来就强迫他改了。新飞广告做得好，没有新飞冰箱好。
对对，
就是说你不能说广告做得好都不如你新飞冰箱好就不行了。
是的，是的，
因为那个时候有好多其他的冰箱，什么是当海尔还不叫海尔的时候，
对对，
叫秦岛利波海尔。
对
啊，还有
黄河冰箱、黄河彩电之类的，
还有荣升冰箱
啊，
等等。当然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很奇葩的广告，比如说农药的广告。
嗯，
其实很多人这个不知道，其实当时农民要这个种地啊，就是用的农药都是看电视学来的。当时有一个很剧毒的农药叫敌杀死，就做了一个广告叫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不是敌杀死，来福林，
来福林
正义的来福林，正义的。
这个后来很多我没有看过原版的广告，但很多电视那个广相声里面喜欢用、
老师经常学、
我们是害虫。
对，就是后来就不知不觉这个广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啊，就成了推销给你很多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讨厌。而且现在广告的形式也变得越来越隐匿，就是越来越隐蔽。
嗯，
就你没有意识到，你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所谓的软文，对吧？
对，
看到最后我操，原来是你又要卖给我东西了。
是是，你比如说这个在杭州有一个每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就搞一个叫什么大红缨玫瑰婚礼，其实大红缨就是一种烟嘛、
对对，
它是烟草这个伪装在里边的。
这个大红缨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之前一直在那个凤凰卫视看到它的广告、
对，
大红缨胜利之缨，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大红缨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区域性的烟、我作为一个在别的地方，就是你其实一般不会接触到这个东西、但当你有一天知道它是烟之后，你才意识到广告法它是不允许公开场合宣传烟的、
所以当时有很多厂家就在打擦边球，像那个鹤舞白沙，
我
心
飞
翔，
他会成立一个所谓的贸易公司，
啊，是不所以的所谓的文化传播公司，是吧？
还有就是上海的这个卷烟厂，红双喜跟中华嘛，
他怎么
他的那个广告叫中华盛世，双喜临门
啊、
懂的人自然会懂，但是我们这些你其实可能不知道，但是其实就是中华烟跟红双喜嘛，
啊、就是个
好多好多这个。你说的那个白沙大红缨让我想一下还有什么烟啊，什么
那最多的是放在体育里边，最早的那个济南泰山嘛，泰山泰山后来就改成泰山将军队，将军就是那个山东的一种烟、
对对对对，类似这种、
因为山东有两种烟，济南产两种烟，一种叫将军，另外一种大鸡，你不能叫大鸡嘛，大鸡队的就完了
大鸡
本来就是够菜鸡啊。
对，
但是说除了这种广告法不允许做广告的之外，其实很多合法的广告，本身宣传的产品也不怎么样啊。
那不怎么样。
我记得最早是有一种针对儿童的叫贝贝佳，
嗯，
后来证明这个东西对改善驼背根本没什么用
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就是帮助你学习的，让你头上戴个箍一样的、它里面还有一些所谓的液体啊什么的，根本就没用啊。
你小
包括至今。我没买过，但是我一个同学买过，我拿了他那些那个液体还抹了抹在脑子上，企图让自己聪明一点，但其实没用嘛。 还有就是那个眼镜嘛，就是有一种眼镜，小孔眼镜
叫 OK 镜，什么不是叫 OK 叫什么镜是吧，
乱七八糟的镜，说可以治你的近视，
嗯，
乱七八糟的药，因为那时候近视是一个可能到今天也是比较难的难题、啊、
在没有激光手术之前那个很难、
是很难呀、
嗯、
很难，你想如果只是戴一个眼镜就可以把近视治好，那这个，所以我那时候看一些这个课外辅导书数理化啊什么的乱七八糟全是这种广告，
嗯，
有的是用眼镜治疗的，有的是让你吃药的，有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是戴一个什么很高科技的东西对吧，它也像一个头盔一样的让你戴戴戴，其实它是治不好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需要激光去矫正的嘛，你需要做手术才能，但是它就是迎合你的心理嘛，就像有的广告说不开刀治痔疮，
嗯，
那你肯定觉得很吸引人啊对吧，你本来要开刀的事你不用开刀，所以后来美国不是有个女骗子就是她说那个验血的，因为很多人抽血很疼嘛，
对对，有一本书叫血疫就是专门讲这个，
对，她搞了一个骗局，她说我不用抽血，我只可能就那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很欺骗人的一些广告，
所以很多说这个广告针对的是老年人比较多吧，像保健品的广告很多了，最早的是像这个脑白金，这个每年都是很相同的这种二人转广告，今年过节不收礼啊，收礼只收脑白金，
但脑白金它当然它这个产品肯定首先它没有任何用处，但它也没有任何害处，对，它吃不死人，但是它解决了大家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年轻人送礼的问题，
嗯，
尤其是给长辈送礼，你送什么，它直接用洗脑洗了每一个人，送这个肯定没问题对吧，你送别的你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你送脑白金它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过年送老人的礼品，这个我觉得是它比较牛的一点，
对，而且它本身价格也不算很贵，所以说还可以承受，但是你像后来出现的那些东西就有点离谱了，比如像这个吉草，就是说冬虫夏草，所谓这个可以喝，可以这个磨成粉直接喝的这种，就是同时什么冬虫夏草含着吃、
嗯、
因为知道我们知道冬虫夏草其实是没有任何这个营养价值或者是药物价值的，它本身就是蛋白质，而且它的这个重金属是超标的，
重金属超标有可能是有一些那个采虫草的农民为了增加重量他给他加了一些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啊、
但是说就是当时这个吉草出来之后还是很他专门做高端的杂志高端的这个地方包括动车啊，那个时候高铁坐的人还少他就经常上去做广告、
嗯、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人买这个8000块钱一盒的这种东西、
嗯、
来喝
对有一些人做广告他确实是从由广告带起的营销当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
那
比如说前一阵我看到一个小罐茶就是这样的
啊，
对
对
吧，
这也是一个
小罐茶，他以前是做8848，还有一些乱七八糟，我们熟知的很多都是他炒起来的，但他知道怎么样用广告这种方式，用我们圈内的说法叫控制人的心智，占领，就是以前我们在这个互联网公司、我们作为这个广告的平台跟一些广告的甲方去谈的时候我们喜欢跟他们说占领年轻人的心智因为我们是一个面向年轻人的平台、但你不可否认做广告就是要占领比如说你脑白金就是占领那些过年要送礼的年轻人的心智对吧你要占领他的心智然后他们当那个人或者说一些别的杰出的做广告的业者他们确实知道一些办法怎么样去占领大家的心智什么小罐茶对吧什么多少位大师给你炒出来的这个好茶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更简单粗暴的就是脑白金那种脑白金那个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学它你可以注意到就是他用反复的恒源祥学的最厉害
对最早就是恒源祥
就是你把这个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嘛他虽然不是谎言你把广告重复1000遍大家也可能觉得它是真理了
就是后来就演变成一种让你讨厌也是一种这个美学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然后这些广告后来就比较让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是它已经侵入到文化界就是本来文化产品我们觉得你至少是一个不应该那么斯文扫地的东西但是越来越多的广告上进来之后又变样子了比如说图书市场你这个是很了解、
图书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聊到了一些比如说黄金搭档啊或者脑白金这些、
嗯、
中国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做广告的叫华与华嘛，
啊、
哦，那这个我
华冰兄弟这样是吧？
华南兄弟，华山、
哦、
华南华山他们
华南
华山兄弟
哦、
嗯，所以他叫华与华。
他们是真名吗？华
对，就是他们的真名
啊、
哦。这个他们怎么起来的呢？当时是最早做的是叫克壳，
克壳是干嘛的？
一个纸壳的东西
啊、哦。
他们最早喜欢的用的一个套路是用这个发音来给你。洗脑，嗯，就可可那个广告
是
可可，
咳嗽是吧？啊，
可可，然后就、嗯、就这个，后来他们最经典的是田七，
啊、
哦，田七牙膏、
就是、就不说 cheese 了
啊，我们不说茄子了，
嗯，
然后说田七，
嗯，
这个就是确实是占领，用洗脑的方式占领了你的心智，
嗯，
非常成功，一直被他们拿来说，但这两年不说了，
嗯、
因为田七已经不行了，证明就说你这个产品不行，你光靠广告还是不行的，但是。他们做广告确实是做的非常厉害的、
嗯、
包括这个五粮液出的那个黄金酒送长辈、嗯、黄金酒送什么黄金酒这也是他们的、嗯、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他们喜欢提口号、
送爷爷送奶奶送
对
叔叔
对对黄金酒对对对
那个
也洗脑嘛一样是洗脑
对北京有个北京朋友就是每到他们这个送爷爷送奶奶送叔叔送朋友然后他就在后边悠悠的说一句送你大爷
对那个也是他们的一个经典然后呢、
嗯、
但是他们进入了这个图书市场他们就把这个广告业的一些做法带到了图书市场
啊、我记得你带我到图书去看一下确实标识度很高
非常
用了一个国际象棋的格子是吧
对对、
啊、
他这个本来这个创意呢是用在哪里呢有一个叫厨邦酱油
啊，是酱油用的是吧，是
赛足180天，什么厨邦酱油鲜什么的。
嗯，
然后呢，厨邦酱油它所有的标识你要注意的话，它是一个也是象棋格子，不是是绿色的，就是有点像我们经常使用的餐桌的桌布。
嗯，
它用这个来标呢，就是给你造成一个视觉上的洗脑，
嗯、
就是你大老远看到一个绿白相间的格子在那儿，你就看到这个是厨邦的柜子在那里、
嗯。
所以他后来把他们用到了自己的上面。但最早他们卖书这个读客图书啊这个是、
嗯、
华山兄弟中的华南他们华南出来开了一个叫读客图书最早的他做的一本书还是杭州那边有个作者叫曹三公子还是谁写的流血的仕途、
哦、
啊本来那个公司快不行了就是这个书卖得非常好
写李斯是吧
写李斯的那些、
哦、
但是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没摸到这个门道那后来呢他就决定用这后来他就把广告的很多用到这个书上首先他要加强每本书的标识因为那个书都是书籍对外的嘛、
嗯、
放在书架上所以他们在每个书上面加了一个熊猫、
嗯、
这个东西也是他们最早开始做的就是你用一个那个标识所以他们有 一句口号叫认准读客熊猫本本都很畅销、
嗯、
所以他的书籍上你看到最上面肯定是有一个熊猫的这个是他们做的第一步但后来可能觉得那个熊猫还是
不
显眼，
不
你看不到那个熊猫啊，
对对，
就是、大老远能看到的还是那个格子，
嗯、
这个跟厨房酱油是一样的，所以他在所有的这个书封上，那个书腰上加了那个
黑白相间的格、
你看到黑白格肯定是他们出的，然后呢，他这个上面还会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你要买这本书，
嗯、
这个是他们非常牛的，我们其实。当时现场比较了一下他们的书跟别的一些书上做的书发现确实他们总结水平或者说他们的劝说你的那个销售水平要高一点他那一句话这个是他们做的我们的读者如果留意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书是非常显眼的
就是这一套办法用在图书上之后这个对别人的那个是不是不太公平因为他的书在那儿一大老远就看到是
那你别人也可以用啊就
那大家再用个红白相间的格子那不就混了吗
对那就混呗那你没办法如果别的要跟进的话别的肯定会想他们自己的一些办法他肯定要做的
搞成理发店的赚
但是其实有一些书商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些比较品位非常高的书商比如说上海译文出版社、
嗯、
他其实他也 有一套他自己的视觉体系比如说他译文纪实系列他 你会看到封面都是一个框的、哦、
对对、
那个是非常但是这个是非常有品这个完全非所有的民营书商能比的他们的品
还有理想国也有自己的标识、
理想国是一个 I 嘛
M
啊， 但是可能上海译文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好的，
嗯，
而且你也很少看到他们去打一些庸俗或者低俗的广告。你比如说那个华氏兄弟，他们对于这个广告业创新是非常厉害的。如果你坐你在北京打车去机场，你会看到他们在有一个很大的广告牌，
嗯，
华南兄弟、华氏兄、华与华集团给你提供什么战符号，就是他们那个叫什么什么符号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你会看到这是，而且他会给华山的那本书打广告，
嗯，
给书打广告，这个在平面媒体上或者在户外媒体上你是很少见到的。
但是他是用来放长线钓大鱼嘛，因为这兄弟两个现在
这个其实在做一个个人品牌，然后我可以接更多类似
他在搞这个很高端的现在的所谓的广告培训班，
对，
就是培训广告公司高管的，学费是99,000，只招40个人，你想这个也是要400万嘛，要是招齐了的话，
嗯，那这个
然后所以说你在想他在户外打那个广告不是没有目的的，
对，他肯定是有目的嘛。那个卖书我觉得都是其次了，
卖书
他可以给这个华与华公司带来更多的客户
更多的利益，
嗯，对。
然后但是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很 low 啊？我觉得本来图书是一个很别的广告我们不管，图书本来是一个挺高雅的东西，因为我们一想起图书就想起中华书局啊，想起早期的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网格本啊，就是这种这样装帧都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典雅。但现在你像华语华出的这种书，封面都花里胡哨的，就是跟那个乡村摇滚风就来了。
他们这个做法确实在业界受到了很多诟病，因为人家一看你这个做的实为所有的这个正常的，比如说如果我是上海译文的，我一看这个，
嗯，那译林出版社我也觉得他垃圾啊，就是说我要是译林的话我也觉得他，
对啊，他们业内肯定是觉得他，但是你不可否认，就像你如果是一个公众号的作者，你是一个很优质的媒体，比如说你是一个专栏作家，你看到今日头条所有的文章你都会觉得是垃圾嘛，
嗯，
但是在这个时代或者说在大多数的时代垃圾很流行，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你在任何领域都是这样，
嗯。但是像这个按照传统的这种广告理论，广告不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吗？按大卫奥格威的那种想法，
他是做广告的，他当然是美好的。你是做棺材，你也说棺材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屁股决定脑袋。广告，如果你让我说的话，广告是一个很邪恶的东西，不管你是奥格威做的还是谁做的，就是他的本质是要对人洗脑，就是让人。其实最早的广告，比如说我们你早期看到燕舞的那个燕舞，它已经是一种现有当代意义的广告。最早的广告其实我就是一个招牌，说比如说我小时候看到广告就是往前50米小卖部有卖油什么的，
院内有种猪，
对对，就类似这样，我就告诉你一个信息，
嗯，
我告知就行了，你而且你是必须的这个东西。但后来它就变得越来花里胡哨，它为什么你需要种猪，你没有种猪你怎么致富呢，对吧对吧，他有各种各样的说辞，而且所有的这个广告营销包括市场人员他就会想各种办法怎么样我提出一个点。广告有两种嘛，一个是我引诱你，另外一个是我吓唬你，
嗯，
你不买我这个减肥药你看你这个你就完了，这辈子就完了，
这不是百度的做法吗？
对，你不买这个鞋，女人怎么能没有一双这个没有 一只 LV 呢，女人怎么能没有一双比如说达芙妮啊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
没有 LV 你怎么没有这个 Prada LV 你怎么去开家长会是吧，
对，他要吓唬你，
家长全都拿着
他吓唬你，你不买这个东西你就落伍了，
嗯，
你跟不上这个时代，你跟不上你的同类，你必须要买这个东西，这就吓唬你。整天我们看广告不是被一些乱七八糟的引诱，就是要吃糖对吧，要让你吃一些，
嗯，
其实比如说可乐就是在引诱你嘛，
嗯，
他把这个其实他是一个甜的带碳酸的饮料仅此而已，但是他会把它跟年轻跟活力跟朋友，这酒的话就是友情嘛，芝华士什么的，这就是芝华士 life， 就是你要跟朋友就引诱你，让你觉得你没有喝这个酒你可能没有友情。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吓唬你，你不吃这个东西你怎么能行呢，你没有这个车对吗，你就不是一个中产阶级，你不是一个年轻的精英。其实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多是没有必要的，有必要的就是院内有什么东西对吧，这种东西才是我们正常需要的， 从所有的那个广告，不管是奥格威什么的，这个我觉得都是有点问题的。本来可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分类的信息，而不是需要的一个现代化的就是给你洗脑的一个媒介。
但是我发表一点不同意见，我觉得有的广告还是能帮助你这个消费的，比如说矿泉水的广告，我们这个农夫山泉有点甜，这个已经深入人心了，而且这个广告公司就在我们杭州，它是叫博彩广告公司，然后当然这个老板也比较有情怀，后来也进入了这个做动画的泥坑，但是他做广告还是但是你想市面上这么多的矿泉水啊，还是这个辨识度还是蛮高的。
对别的矿泉水我基本上
不怎么喝，是吧？
不是不怎么喝，我想不出来它一个，
就是你说到矿泉水市场，我们只需要到这个电影院卖的那些矿泉水你就知道，因为一旦一个人要到电影院买矿泉水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很渴了，所以他卖的都是很贵的矿泉水，他绝不会给你卖2块钱一瓶的这个农夫山泉。
但我一下很难想出来别的矿泉水它有什么有利的广告，像农夫山泉有点甜这样。
依云有广告吗？不需要广告是吧？
依云太贵了，那个
就是这种很厉害的东西就不需要广告了。
嗯，它不是，它的市场主要也不在国内，因为你让大家
没有在国内，现在主要在国内。
是吗？
你知道这个高端接待就是在你住的宾馆里边给你放上小瓶装的这个依云矿泉水，就是这你要是放农夫山泉，估计那个规格都不到。
我住的经常放的都是一些什么碧纯、冰纯的，
对，那个你敢喝吗？
那怎么不敢喝？那可口可乐的出品。
嗯，这个所以说像这种快消品嘛，这种快消品都是靠广告来刺激的。最著名的就是王老吉和加多宝之间的这个战争。
嗯，
这两个人这个到现在，加多宝也已经快衰败下去了。
王老吉这个也是一个广告洗脑带来成功的案例。
对，
他最
早就是什么凉茶，就是王老吉。其实凉茶这种东西本质上就是中草药，是吧？就这个跟茶一点关系没有，它里面
没
有
茶，它
没
有
茶，
对，
没
有
tea， 它只是一种那个各种草药混在一起的。
这个广告呢，本来我们都知道，王老吉最有名的广告语是怕上火喝王老吉。
嗯，
其实这个广告语最早是什么呢？最早是上火就喝王老吉
啊。
后来大家现在这个，所以说他还是在吓你嘛。
嗯，
他发现哎，好像上火的人没有那么多嘛，你上火才喝王老吉嘛。
嗯，
说你怕上火，你怕不怕？
嗯，
怕不怕上火？怕上火就喝王老吉嘛。
啊，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就改一个字就把整个这个提升又。
而且中国人特别迷信上火这种说法。
对，我怕上火呀，我当然怕了，没事有火没火来两罐嘛，对吧？
嗯，
当然后来他发生了很多，你想其实所有的这个王老吉跟广药跟那个加多宝他的竞争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就是他一直在凸显他的产品的特征。
红罐、
嗯，对，
后来这个
红罐后来不让他用了，
对，
加多宝说
王老吉
金罐
就差了很多，
用视觉上来，
市场就已经差了很多。所以人还是一种视觉动物，就是最简单的这个，就是最简单直接的这个调动你视觉和感官的东西是最有冲击力的嘛。
对，但是这个话说回来，我还是不觉得这个有任何的必要，就是他说来说去的这个东西完全没必要嘛。当然他造就了一个在国内可以比肩可口可乐的快速消费的饮品，但又怎么样呢？其实大家不喝凉茶，
那可乐也没什么用，
是都没什么用啊。可乐如果不是靠它是大规模的洗脑的广告来占领你的心智，它有任何必要？
而且现在可乐的最大的就是这个广告主，就是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高端的峰会，你比如说这个特朗普到了 G20 就只喝那个就 Zero 嘛，就只喝那个零度的可乐，这是最大的广告了。嗯，包括我们有一个咱们两个共同的朋友，就是只喝可乐嘛，从来不喝水。
那哥们儿他零度的还不喝，他只喝标准的可乐。
嗯，
而且最好是罐装的，这都乱七八糟的毛病。
对对，这就完全被洗脑了嘛。小时候家里穷着，后来有了钱就拼命喝可乐。
嗯，
这个但是有些广告其实起到的是广而告之的作用啊，如果没有广告你是永远不知道这个消息的。
嗯，对，所以现在就是你会看到，我们一些传统的媒体啊，比如说《人民日报》或者是上海的这些，澎湃啊什么，他们也在做公众号啊，或者做一些，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人民日报》没有，现在大家已经不看报纸了，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广而告之的。它其实很多时候广而告之的是一些非常必要的一些信息。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研究一下这个广告的发生学很重要，就是一个东西怎么从这个你根本不在乎它到慢慢的大家都开始谈论这个东西，从而挑动你的这个购买欲望，这是个很奇妙的过程。
对，
这肯定是他们都抓住了人性的这个最弱点的东西。
对，我其实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我打车去这个高铁站，然后路上遇到一个房地产的广告，那个广告我看完以后觉得很心酸。
嗯，
那个是一个房地产的广告，他要卖房子嘛。
嗯，
他是一个什么广告语呢？叫半辈子将就半辈子讲究。
啊，
他说你将就了半辈子，好，你下半辈子要讲究了。但我在想，写出这样的一个文案的那个小编，你有没有房子呢？如果你没有房子，这个真的
是将就呢还是讲究呢？是吧？
我是对你，我是觉得很心酸的，因为你为了能够将来半辈子讲究，你现在要自己写出来这样的一个心情，对吧？你可能是非常将就的。
嗯，
如果你是有房子，那你就很坏了，对吧？你看你们这些没房子，半辈子将就，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抵触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他使得人不得不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一个东西事情，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广告真的是，
这是通过恐吓营销吧，也是。
他这个也不能说恐吓，他不是，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当时这个支付宝的那个蚂蚁金服出过一系列广告，那个广告引起的争议非常大，就是你年龄越大越没有人原谅你的穷
啊。
他其实想卖什么呢？想卖理财产品
啊。
他说你不买我这个理财，你看你以后穷，你以后你对，还是在吓你，他一直在吓你。但其实这个刺痛了很多人，对吧？你年龄越大越。但是这些东西都本身我觉得是毫无必要的，你也不应该去，你如果是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公司，你应该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美好的东西，而不是用来用羞辱你的观众，比如说半辈子将就，或者说用年龄越大越没有人原谅你的穷这种方式来推销你的任何的东西。
这个还是要表扬一下这个阿里巴巴，它的最早的广告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嘛。
对，这个就是很美好的，
比较
你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还有网易是个网剧人的力量，
对
吧？这个听上去也是很好。
这些反正都是他们的一些愿景，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的。
也还有这个 Google 的 Don't be evil， 这个
尽
管很虚伪啊，但是也算一种口号。
对，
就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这种比较能带给人希望和美好的这种广告。
对对对，
那
所以有的人就坏嘛，有些广告人或者有些业主就坏嘛，居然可以有这样的广告出来。
但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很悄然发生的，就是有些这个动物保护组织或者环境保护组织悄悄地用一些广告在洗脑，说我不用象牙，什么这个我不吃鱼翅，其实大部分人也吃不起鱼翅。他这个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交通要冲的地方，像地铁站啊，这个火车站啊。
我们都坐地铁了，你不给我看这个干嘛呢？
对
吧？
但其实一方面它是有一笔预算花不出去，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这个默默的洗脑。
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大多数这个跟大多数人没有太大关系。但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另开一期节目去谈所谓的慈善组织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毫无必要的虚伪嘛。你为了展示你的善，然后你把它广告给大多数与这个事情毫无相关的，我一个坐地铁的人，我吃不起这些东西，我也用不起这个皮衣啊，
我什么时候会用到象牙是吧？我们中午带的快餐都是这个美团外卖的，也用不着象牙筷子是吧？
这个是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西方的所谓的这些慈善我也是不是很赞同，因为它最终还是
首先是可以免税嘛，第二个就是 慈善也是一门生意啊，很大的生意啊。
对对对，
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我们值得再去聊另外一期。那最后就是我们聊一下你最喜欢的广告吧，因为尽管广告我们有时候不喜欢，但是有些广告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帮助。
最喜欢的广告，让我想这个，我再想一下。你现在有没有脑海里有没有你？
我还想等着你说的时候，我在想的。那我先说，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广告是这种公益广告，就是它说出一个道理，但是用的又是老百姓的这种大实话。比如说在我的老家，就是刚刚那个普及电缆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去偷那个光缆，然后就会有这样一个很大的横幅，也算公益广告吧。光缆无铜，盗之无用，这个抓住判刑，这个光缆是没有铜的，你偷了也没用，这个抓住之后还判刑。就像这样的广告，
你这个也不能算广告，你这不是给光缆打广告。
我是想不起来了，所以就
那我想起来，就是其实你穿梭于我们这个广袤的土地上，比如说二三线、三四线，尤其农村这，你会看到一些广告墙上那些标语，那些广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的，到现在我都忘不了，我们这个手机以前你那个来电显示是要付10块钱一个月的，包括你那个座机也可以加一个来电显示功能，这个来电显示我当时看到过一个标语顺口溜，我觉得很好，叫来电显示显来电，接与不接随您便，对吧？我现在我知道谁打给我的了，我就可以不接了，这个不就来电显示最大的一个功能吗？它用非常简洁14个字让我记忆犹新到现在，这是我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可以用很简单的语言给你揭示出这些道理。
我喜欢的一句广告呢，跟这个买房有关，是我在十几年以前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当时他劝我买房用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的心灵可以漂泊，但是身体不能漂泊，所以还是应该有个房子。虽然这个我没见过有这个任何广告商用的房地产文案里，但是这句话确实触动了我，也是我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现在算有了一个安身之所。
然后那我想起来，就是村上春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身体是供奉我们心灵的一个神龛。那这个神龛为什么我要减肥，我要健身，因为村上春树一直跑步嘛，不管是里面住着什么样的神，我这个神龛肯定要把它修整的比较好一点。大意好像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关于减肥的一个很好广告语，如果有减肥商有健身房要用它的话。
其实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好的东西可能广告不广告意义也不是很大，但是既然做了广告的都是抱着一定的目的刺激你的消费。
对，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听信广告的，要加强自己的判断。
对，
就像我们前两期说的，首先你要有简单生活的原则，第二动用生活中的智慧，用奥卡姆剃刀去打理你的生活，对付这些外来的所有的信息。
对，
你就好像有一个公益组织所说的，告诉我们你想要什么，让我们来告诉你如何生活中不需要它。
对，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尽量少接触各种媒体，无论这个媒体是电视还是网络还是什么东西，少看，因为广告已经完全占领了，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想占领这个地方，因为他但是你看一些书就相对好一些，但是现在有些书上面也有广告，比如说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运用到书里面。
对，
你打开一本书后面他一看一堆关于别的书的广告，对吧？
对，这也是一种广告。
现在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少接触一些比较快消的媒体，比如说电视或者网络或者杂志报纸，而多接触一些比较经典的媒介，比如说书，这个应该是避免广告的一个好的方式。
如果看到广告的话，可以用这个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的那个经典的一个说法，经典的这个剧目的名字来对付他，不付钱不付钱。
对，不付钱。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我是刘淼。
我是王佩，我们是两句半播客，
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见喽。